我们今天呢，要开始真正从我们过去的两讲，事实上我们两讲大概讲过六个星期吧，然后讲的是一个导论的东西。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要来讲经文。不过我们知道讲经文呢是不可能一句一句这样子来讲的，特别是华严经，因为华严经这一部大经如果一句来讲的话，说真的我们呢就拿心经来说吧，它只有200来个字，我们可以一个晚上只讲一个观自在菩萨，讲一句就可以当讲题讲一个晚上。那么你想想看，光是一部心经我们可以讲多少个星期？那么华严经如果也是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那么这部华严经起码讲5年。你想讲5年，讲完了以后会是什么个结果呢？就是讲前面就忘后面，学到中间是两头通通空，固然不错啊，你学的是真正的开悟，不是为了记经文，但是你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东西，那么你受用也就不大。所以我们呢做一个新的尝试，我们现在讲华严是带导读的性质，就是我们让各位坐飞机，不让各位呢这个走路来看风景，我们让各位从鸟瞰从空中往下看，你一样的得到了一个圆满的法界之旅。你要真正去旅行一下释迦牟尼佛他是怎么样带着他的弟子们旅行了这一个整个的一个法界。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原原本本的把它原来的九会，每一会我们透过几个礼拜就把它讲完，而讲的方式呢是以一个会一个会做单元，把它的本这个本质，把它的宗旨宗趣讲出来，然后把每一品的要点讲出来，自己呢就可以去翻经典去看。你没有空，你没有办法读经典，那么你听过以后通通把它融摄到你南无阿弥陀佛那个念佛里头去就行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开始来谈华严经的这个经，这个经文其实应该讲的是讲经的这部经的大意，我们讲的是第一会。这第一会呢，那么我们在这个华严的一个分析里头呢，第一会我们称它叫做举果劝乐生信。它举果劝乐生信分不是第一会的会题，第一会就是第一会，它没有标题，但第一品才叫做四读妙严品，才开始有标题。也就是每一会里头它都没有标题，没有标题，这个是后人啊，晨观大师，那么他们去给他分类的，说这是举果劝乐生信的这一会。那么这一会里头呢，那么一共呢有这6品。这一会的主要宗旨是什么呢？它就是要阐释宇宙人生的究竟和整个的宇宙人生的主体，不是现象界，是宇宙人生的本体界是什么。因为我们事实上是生活在现象界里头，我们活在现象界里头所看到的是什么？所看到的是情感、物质、占有、对立、摩擦，是不是？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是在一个整个存在体的表面上的东西而已。在过去呢，欧洲的哲学整个一发展的整个历史演变上，我们说在19世纪的时候，现象学相当的发达。现象学所谈的东西是看的是就现象来推论本体， 也就是说现象本身就是本体。事实上现象本身是不是本体呢？我们有生之年，是不是我们的现象是儿童，从婴儿、儿童、青少年一直上来到老年，然后就死掉。这个是一个现象，这个千变万化的生住异灭的这个现象，它会是本体吗？一定在这个变化的后头仍然还有一个本体。但是现象学却是近代科学的基础，它导致了结合了经验主义的整个的一个方法思考逻辑形成了科学。不过呢，这个现象学的后头，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可能会去否定这个现象的后头仍然还有一个本体，但不知道那个本体是什么。我们过去曾经讲过的那一个本体的东西，通常是我们能够真正的从十八界里头解脱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可能体验得到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六根所产生的六识，以及由这六识演化出来的六尘，这一些东西解脱出来了以后，我们才会去接触到那个本体。其实人生的意义绝对不是在自己的肌肤表面色相上头。如果我们把人生解释成说，我的人生就是维持我能漂亮，你能维持得住吗？能维持多久？我们早上一出来的时候，这个电梯间里头总是有一个镜子，然后呢我就对着镜子讲，花丛今日白，花是气莲红，燕也随朝露，新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之功。这不是我讲的，这个是华严文义对着李景皇帝，南唐的李景皇帝讲的。雍翠对芳丛，由来去不同，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燕也随朝露，新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之空。才知道这些色相的现象的十八界的东西，事实上最后是生住异灭的，有一个本体的东西，那个东西很重要。然后我的同修就会回过来跟我讲说，其实那才是一面镜子呢，不是这一面镜子，是自己的头发白的看到的时候的那个心才是一面镜子呢。我们不可能用这个东西来作为生命的宇宙究竟的本体，这个东西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这只不过是借假修真，这只不过是在提升我们整个精神成长到最高层次所用的一个资粮，如此而已。我们是透过有生之年，我们懂得悲智双运，我们懂得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懂得真正的福慧双修，我们懂得这个无常中间有一个真常。这件事情是我们的本体，是这样才能够建立一个很崇高的可以摄受人生一切的无常的那个信仰。所以我们再把它拉回来，在我们的日常的一个哲学的思考里头，我们说宇宙人生的认识，它本身是哲学的，是心理学的，是人格的。所以我们在心理学里头讨论哲学的或者是心理学的这一个所谓宇宙，对于宇宙人生的认识这件事情，我们称它叫做 frame of orientation。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我们人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参照架构，它是一个我们认知宇宙人生的一个架构。而这个信仰，这个信念呢，它是我们自己自知佛或者是这个所有出家众或者是罗汉自知。什么叫自知呢？自知呢就是自己有所明了，自己有所校正，叫自知。那么这个自知呢，也可以称为是自己作为自己咨询的系统，它叫做 自己咨询的系统，这个系统可以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断自己回馈的，它可以作为我们不断校正回馈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这件事情处理完了，我可以回过头来自己会去反思这件事情，反过来再来思考这件事情，它是可以反思的，它是一个回馈系统。正因为有这个回馈系统，我们才有可能有醒觉，才有由自己很清楚的有所觉悟，说啊，我未来要一个全，我为什么赶尽杀绝？这个全本身今天得来，明天也是过去的，为什么要牺牲这么多人，让他掉到那个痛苦的世界里头去？啊，我们为什么为了要使自己占有更多的财富，要把很多人的财富剥夺变成自己的？这个时候回过头来，变成自己可以校正自己，自己也可以真正的自己有所醒觉的系统，这个系统就是宇宙人生的信仰。那个信仰不是一个系统的知识，它是我们的一个最崇高的一个校正系统而已。有了这个信念，心理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理的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中心点，有一个主宰的核心，这个主宰的核心在心理上我们才会安，才有一种自在感，才不会迷失，才不会觉得很茫然，没有根无根的感觉。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它是属于精神生活的，也是心理生活的。回过头来，正因为它就是我们的觉照的系统，所以它也是我们健康的人格的一个参照点。什么叫健康的人格呢？人格是什么意思？人格不是品格，人格是指每一个人他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的待人接物行为反应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那一个恒常的固定的模式我们称它叫人格。所以人格这句话这个名词本身是中性的，他没有好也没有坏，这个人他的人格是有病的，他时时刻刻任何处理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带着这个有病的人格去处理。这个人的人格我们看到他是内向的，他处理好多事情都用内向的观点去处理。这个人是很不安的，很焦虑的，那么他处理任何一件事情也经常显现出来焦虑，而透过焦虑来处理这个问题，他的防卫性就特别强，所以那是人格。当人格不健康的时候，他就会轻的话他就会焦虑的不安的，如果严重的话呢，那么他可能是病态的分裂的，这就是人格的问题。那么人格呢，它变成了我们人格健康的一部分。一个有一个正信的信仰，有一个崇高的人生的最终极的一种信念，这件事情是很重要，而且是牵涉到自己心理的需要、人格的健康，乃至于他整个适应生活上有没有一个觉性的主要的原因。所以这是信仰的第一点。信仰的第二点，信仰可以衍生成为我们自心世界的一个蓝图。我们的人生就好像说我要去走完一个地方，可是我要去游览一个地方，没有那个导游手册，没有那个蓝图，没有那个地图，请问你怎么去？所以有一个信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去，而不是说我只要赚钱就行了，而不是说我只要累积一点我养老的老本就可以了。我请问你，有了老本也老了，那个老本能防老吗？能使你不老吗？那个老本能使你病了以后不病吗？那个老本能够使我们整个的一个身体机体的退化阻止它不再继续退化下去吗？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终究必须跨出去，而且明明知道是必须跨出去的，我们为什么不自自在在的很勇敢的很自在的很达观的我们跨出去？这不是很好吗？所以这就是一个人生的 map， 他知道他在有生之年如何努力，也知道这有生之年如何跨出去，这整个形成了一个精神世界。所以人必须能够看清世间的真实面貌，才知道如何去过圆满的人生。 也只有透过一个正信的信仰，那他才有可能去过一个圆满的人生。本会一开始他揭示了整个生活的空间，也就是世间。那世间有三个世间，第一个世间它就是气世间，这是一个物质的现象世界；第二个是众生世间，这是一个有情的生命世界；第三个是正觉世间，这是一个正觉的精神世界。气世间呢，事实上相当于我们的医报；众生世间就是此刻你我现在的正报；而正觉世间这个精神世界是我们修行以后因缘果满的正报。所以呢，人生的究竟目的是用正觉来统合物质和情感，使它开展并提升到更圆满的精神世界，它就是华藏世界。我们如何用我们此刻的物质的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所生存在我们的这个地球，山林树木这些东西，它是一个气世间。可是你不要以为那个气世间本身就没有生命。在一个佛陀说法，在佛经里头，他揭示的佛法却点出来告诉我们，山河大地通通也是一种生命的世界，它也是有神的。这个神你不要把它称作叫做人格的神，说有一个山神，我们把它画的胡子长长的，拿来一个拐杖，他是专门管这座山的，你千万不要冲犯到他，冲犯到他你就要生病，那你就弄错了。你那个想法是道家的想法，那是道的想法，那个是形而下的想法，是人格化的想法。在一个科学昌明到今天这个时代，你用这样子的想法来了解佛经，了解佛经里头所讲的山河大地的神，那你就完全弄错。过去山河大地的神，佛陀就讲得很清楚，他不是有形象的人格化的神。用现代人来了解他，就更容易了解了。我们什么时候冲犯到山神呢？把树木通通砍光了，雨一下，山洪爆发下来，那就是穷凡的山形了，是不是？把树砍光了，纸都用光了，这几天这个环境保护的人士又在提醒，进钱一个人要花20吨的纸啊，要砍多少根树木下来啊。要注意啊，禅家常常讲啊，千年竹万年松，枝枝叶叶尽皆同，为报四方玄学者，动手无非触主公。你砍了一棵树，无非就触犯了山神，触犯了地神、河神，通通都触犯了。所以古时候禅门里头所谈的这种环保的观念很美，它兼具着智慧的、兼具着福分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那是气世间。这个气世间是一个现象世界，这个现象世界必须是平衡的。你必须得认识，我们的人生也是一个现象世界，我们所在的这个生活的世界都是一个现象世界。这个世界我们都好好的珍惜它。回过头来，这个现象世界包括我们肉体的这个现象世界，以及我们周遭的一切气世间的现象世界里头却存在的一种生命现象。你看，我们看整个地理，从幼年期啊，到这个青年期，到壮年期，到老年期，变成古老的地形，其实它也在成长，也在衰老，也在衰老。树木都是跟我们都一样，都生住异灭的，由生、成长、变异、死亡。这里面呢，这个过程里头，山河大地的东西是如此。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可是这个生命就会产生情感。所以诗人很了不起，他很容易的把山拟人化变成神，对不对？所以他可以写出一首诗来，也许你随手拈来，对不对？你可以写一首现代诗，是不是？也许你会随便出口说，竞选的广告 一张一张的漫天飞，是不是？可是树神却哭泣了。当你喊得越大声的时候，树神却偷偷的在哭泣着。当你们一张一张的撒得遍地都是的时候，树神却无限的为我们无限的哀伤。也许你就用很简单的白话写出来，它就变成诗。为什么它会变成诗呢？诗并不是思想，诗是整个生命的活跃的确要的，是一点一点的那种灵诗灵光的显现。这种显现透露了生命的情感的真髓，那就是诗。所以众生世间的这个友情世界里头，我们彼此之间的见面会彼此之间的欢心。你看着吧，我们在城市里头人太多了，其实也就感觉到好像这份彼此之间相处并不觉得它多么的值得怜惜值得珍惜。你如果去爬爬山，你看所有见面的人都会互相打招呼，我喜欢爬山，我深知此道。远远的一看到，嘿，你从哪里上来啊？你看人跟人之间的距离真的很近，友情世界啊，那是一个友情世界。那为什么我们不在家庭里头有能够充分的发表这个发展这个友情世界？为什么不在这个社会里头发展这个友情世界呢？活着的有生之年没有这个情字，就不可能成为正等正觉，就不可能成为菩萨。所以菩萨的意思就是觉有情，你必须有丰富的感情，但是这个感情是清醒正觉的，这样子的感情流露出来的感情是大慈大悲的，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你看佛法是多么完美，是多么讲究人跟人之间那一份情性。所以它是众生世间的，它是友情的世界，但这两个世界都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回馈系统。这个回馈系统不能用色相的东西来看它，它必须有一个超越于现象外的那个东西，而且那个东西是本来就存在着的。无论是气世间生命的世间，或者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的任何一个形象，它的背后有一个最完整的东西，那一个完整的东西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现象界，透过这个现象界把精神世界衬托到最高的时候，也就是突破了那个现象界的时候，它会接触到那个现象后头的本体，那个本体是完美的，那个本体本身它是一个极灭的空。我一再的讲过，那个空并不是没有的空，并不是没有，是一个纯净的叫空，平衡叫做空，和谐叫做空，完美叫做空，圆融叫做空，因缘果满叫做空。所以那个空的意思是实相的世界，它不是一个现象的世界，那么你就会提升到那个世界里头来。所以哟，古时候啊，大德经常在他们的典籍啊留下来的典史籍里头这样子的谈到，他说一切现象界包括生命有情无情，都是像大海的海浪的外层，而事实上整个的大海呢，此起彼落都没有离开那个海，而真正的世界是在那个波浪壮阔的表面，后头还有更是壮观的，可是它是平静的世界。那一个世界里头太美了，完全都在那里。也许各位大概听过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那个田园交响曲里头时而优雅，时而旋风雷雨，那真是很宽广的，你觉得它够美了，但是那个东西仍然还是停留对于现象界的描摹，而现象界的东西只不过是海浪的一角而已，一个波纹里头的一角而已，那个真正的实体空的那个世界却是更多千变万化，你可以产生更多的伟大的一个杰作。所以那个世界是我们本体的世界，当我们能够认识到那个本体世界的时候，我们叫做正等正觉，我们并不是活在海浪里头， 不是活在一个无根的，也不是活在一个不知去向的迷惘的一个世界。我们知道，我们看到那海底下更宽广的东西，而我们知道那个世界，我们却能够来去自如，是那个世界啊。所以说，要透过那个世界，就必须透过毗卢遮那佛的佛性。每一个人自心的世界本来就有这个佛性，只有这个佛性能够真正的闪现了他的佛光的时候，他才照亮了他的人生。所以在这一会里头，他主要的宗旨呢，就是要善明这件事情。这一会是在菩提场讲的，菩提场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正等正觉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法会同时开始。这个时候这个法会的主持人仍然还是释迦牟尼佛，可是召集人呢，我们现在的研讨会不是有主持人有召集人吗？那个召集人呢，就是普贤菩萨。所以这一次宇宙宗教人生大会主持人是释迦牟尼佛，六会的主持人其实都是他，每一会的召集人却不相同，开会的地点也不一样。这个为什么不一样呢？那就是好像海上大学一样，我们今天航行到这里，我们去来看一看，然后再这样讨论这个地方一样的。我们很多的讨论会是今年在东京开，那明年到纽约开，后年到巴黎开，分年到处去开，顺便参观他们那个地方的建设一样的。所以他六会七处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好多个地方。那么在这一会里头要谈的是如来义正法。如来是什么意思？最近有人问我说，什么叫如来佛？那什么又叫做阿弥陀佛？那有这么多佛，毗卢遮那佛、阿弥陀佛，是不是阿处毗佛？有这么多佛，请问那如来佛是哪一尊？其实如来是一个通称，每一尊佛都无所从来，本来现成而成佛的，所以都是如所无所从来，如所从来，没有一个地方从没有从哪一个地方来，它本来现成就是这个样。每一个人也无所你，我们之所以有，现在之所以有，我们讲这个三生四有，我们之所以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业识的因变，才产生了这个有。它是无所从来，是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回过头来，在我们的心理世界里头也是一样。如果你去追我从父母亲那里来，那父母亲又从哪里来，后来从哪里来，那么你永远没有个答案。可是心理世界里头却告诉我们，你就是你，所以你就是如你自己现在有的原来的面貌来生活。这件事情就是世间法上的如来，以世间法上的如来就可以成正等正觉。所以是讲如来正等正觉的依报跟正报的法门。依报当然就是这个即世间，我们来到娑婆世界，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我们现在的种种的环保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老年问题、儿童问题、教育问题、经济问题，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一起来的，这都是我们所依的，不管它好或者是不好，都是我们所依的，那是我们的依报。而我们去接受这些东西，也正是我们此刻的正报，但是我们却要因缘果缘去成就正等正觉。所以这本会里头有六品经，一共呢，这六品里头四祖妙严品是在说世尊呢始成正觉的时候他的庄严，他的佛是什么意思。第二如来现象品讲如来他的现象是什么，他所表现出来的他的 本质是什么，来说明它的体相。第三个是普贤三昧品，他透过普贤菩萨是一个召集人，他透过佛十方诸佛的神通力，让普贤菩萨直接进入那个法界，进入到不可思议的那个法界里头去，去亲证那实相的世界。然后呢，回过头来由普贤菩萨来说世界成就，说不可思议现象世界。那个地方我们演讲义有一点错，世界成就品说不可思议现象世界，那个法要把它改成现象世界。我们翻到第二页，讲义的第二页，第五，华藏世界品说华藏世界毗卢遮那如来所成就之果，这个成就之果是不可思议的法界。这个地方第五才是不可思议的法界。什么叫不可思议呢？是不可以用我们世间法的观点，不可能用我们现在的语言，不可以我们现在的六根眼耳鼻舌身六根来理解它的，它是用直觉直观的一种体证才能够进到那个不可思议的法界。第六个是毗卢遮那品说华藏世界成就之因是由于光明的佛性，华藏世界就是受光明的佛性所照耀的光耀耀的世界。那么前两品在叙述成正等正觉的庄严及众海云集的殊胜与不可思议，中二品中间的那个两品呢，那么他是在讲的普贤亲证不可思议境界，到说华藏世界那个现象那个实相。最后的两品是在叙说普贤讲的因缘果满的一正法门，那个是一个通说，这整个一会的通说讲的是这些事情。我们简单把这个通说简单说一下，就这么样子。他这个法会的宗旨是要我们去真正的体验到，在我们的现象世界的后头还有一个更宽广的圆貌的世界，那个世界事实上是一个华藏世界，那一个世界是我们的老家乡，我们只不过是跑到现在这个舞台上扮演，穿上这个娑婆世界的衣服，在这个地方扮演现在现象世界此刻的生活而已。而我们经常从这个戏台子看完了，就跑到另外一个电动玩具店，从另外这个电动玩具店看完了，就跑到另外一个这个游玩的一个 MTV 或 KTV 又进去了，所以我们一直都不肯回家，浪子不肯回头回家，一直没有看到那整个的一个生活的全貌。这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一个自知的系统才能回去，它就是正等正觉。而现在呢，就在这一个第一会里头啊，要谈啊，让我们整个的对宇宙的了解的时候，他举出一个果，这个果是由释迦牟尼佛他亲证回去的果，而且他还找了一位普贤菩萨来当场用佛力加倍的方式，让他真正能够亲证十方法界，由他为他的弟子们以及十方一切众生来说法，让你能够真正建立一个正信的宇宙观。这个呢是整个这一会主要的一个目的。我们来看看第一品，这第一品他怎么说呢？一开始呢，第一品是四祖妙严品。什么叫四祖呢？就是讲四间主。什么是四间主？三神是三的四间主，树神是树的四间主，地神地的四间主，河神河的四间主。我问你，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主，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就是自己的主，这个生活的主人，这就是四主。所以我们要注意，所谓的四主一开始谈的是气世间的四主，友情生命世间的四主，正觉世间的四主。四主并不是只有一个，四祖是每一个 都要成为他自己的主人，也就是气世间在气世间那个地方成就庄严，有情的生命在有情世间那个地方成就庄严，十方已经成正等正觉的一切菩萨佛菩萨全部都是他自己是世主，世主并不是要统治大众那个世主，所以我们唱三宝歌的时候统领大众一切无碍，要注意统领大众绝对不是他是一个这个集权的君主君临天下统领大众，不对，僧人佛法僧的僧有两义，第一个义是本体义，那就是净的世界心灵的清净，第二个呢是僧本身就是领导大众各自见性，各自觉了成佛，自己当自己的主人，所以他是统理大众那个统理，而且他要大众自己能够自己统理自己，能够自治又能够自治，自己治理自己，自己控制自己，自己觉醒自己，自己当自己的主人，所以这个是四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独特的，值得我们尊敬，值得我们爱惜，值得我们真正去疼爱的，那都是因为他是世主。这个世主表的意思并不是他是世间的主，可是这个主本身每一个主要他变成主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光明的觉性，那个光明的觉性呢就好像光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照亮了，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样，所以那个觉性呢就是毗卢遮那佛的佛性，所以这个光这个毗卢遮那佛并不是人格的佛，是一个宇宙万有共同存在的主，所以你现在会领略一件事情，你自己是主，所有的存在体都是主，而最后这个主共同一个主，那个主是平等的，是平等的，那个主并不是权威的，不是形象的，它却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现象世界圆融的包含者，那个包含者是一个光，是一个觉性，而不是任何东西，所以回过去它变成一个最高的已过的精神共同体，所以华严中讲他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他同那个体，那个体是什么，是一个小而无内大而无外的共同体，那是佛性，是每一个人的佛性，是当一个人的这个佛性一亮的时候，他就成为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世主，很简单的这么说吧，如果我们构成一个圆，佛家常常用一个圆来说，它圆圆融叫圆法，这个圆满的这个圆的意思呢，如果整个的共同体是一个圆，那么这个圆里头的任何一点都是这个圆的主体，可是合起来整身变成一个主体，而每一个构成这个圆的任何一点都是这个圆的主，简单的说回到我们的世间法里头，一个老师面对着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学生都是这个教室里头都在学习里头，他都是学习的主人，他成为他自己的主人，他成为投入这个世界这个教室里头学习活动的主人，每一位我们在座的我们的同修，你都是在这个学习里头你都是主人，而且你在这个社会里头你都成为主，所以他叫民主王。我过去在讲阿含经，以阿含经为例讲的时候讲，后来有一个民主王出现，这个民主其实是在我们唐朝以前易经的时候就易出民主这两个字，是每一个人都是主。我们知道为什么佛法常常讲说需自己做得了主，这个道理就在这里啊，自己做不了主的时候谈不上定，对不对，谈不上智慧，谈不上情感，谈不上整个一个世间的圆满，通通因为这个主已经被否定了，所有的主被否定了，所有的主被否定了以后连那个统治大家的那个主也被否定了，所以那个暴君也没有了，只有每一个主通通被肯定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那个暴君他不存在了，而每一个个体通通在那个地方成就正等正觉，他是妙观察智的， 同属是平等性质的，是一切圆满都平等的。我们知道世主所指的这个地方，所以呢佛属人正觉这个地方呢，我们看经文一开始讲如是我闻，我们今天不像平常解经一样，平常解经你听一部经光讲如是我闻一定要听一堂课。为什么要听一堂课呢？因为确实如是我闻表真性，表禅定，表智慧，表法的圆融，一点一点一滴把它拿出来。哇，你看如是如来，是就是他的being存在，我是世间主，闻是表示是真是有所从来而闻的，是佛所说的，是即性的。那么这样讲起来很多，我们只是这句只是在真性，就是佛要灭度的时候，阿难问佛说以后集结的那个经第一句话应该写什么，佛跟他讲如是我闻，以后集结的经第一句话都冠上如是我闻，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这是一本记录，这是一本记录啊！你看这记录怎么写呢？佛在摩揭提，摩揭提国阿兰诺菩提场始成正觉，这是第一句话。佛在摩揭提国，摩揭提国的意思就是无毒害，阿兰诺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无宣争，也就是说无毒害无宣争，当时他那个国家的名称是这个样子。就在这个国这个地方，那同时在那里成正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他即同时成就三世间的庄严，同时成就什么？同时成就了气世间、生命世间、正觉世间的同时庄严。他呢在这部经典里头一开始你可以看到的，他在描述的记述的地是怎么样的庄严，这个地方的树又是怎么样的庄严，这个时候呢宫殿出现了，宫殿又是如何的庄严，狮子座是佛所坐的那个狮子座又是如此的庄严。他主要在表现里就是真正的在讲是讲三世间的庄严。地表示的实地圆满，哪实地呢？我们讲通常在学华严的时候，这实地呢你一定要把它记起来的，以后还会讲，你现在不一定用马上就要把它记起来，都讲几次你就记起来。其实啊这十地啊，每一地呢，那么十地庄严的地字是地点，这个地佛地，这个十地呢是在实践十个波罗蜜才成就的，那么前面的六地是实践六波罗蜜。六波罗蜜你知道的，第一个是实践布施，第二个波罗蜜呢是持戒，第三个波罗蜜呢是忍波罗蜜，是忍辱，第四个波罗蜜呢是精进，第五个波罗蜜呢是禅定，第六个波罗蜜呢是智慧，这是六个波罗蜜，那就前面六地，后面呢还有四地，这个四地呢是方便愿力智四个波罗蜜，方便波罗蜜，我能够什么事情用，能够透过我的智慧能够全变，这个是方便，方便波罗蜜。第二个愿，接下去的是愿，也就是这个第八个波罗蜜也是愿，就是我们要有愿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的愿，我们有这个愿力愿。第九个是力，我们有过去讲过的五力，一二三四五的五，对不对？这个五力五种力量是指信静念定慧，是不是？这个信静念定慧的意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含义我们就不再重述，那上个学期的课三十七道品的世界那个地方讲的，你如果没有听到，你应该去借那个录音带，你再去听，找到那一卷你去听一听，那个是五力的部分，五种力量，五根五力，是不是？那个地方 这就是力。那么最后一个智，那是圆融的智慧，一共是十地。由十地呢，然后才有这个等觉妙觉的菩萨，那才能够到佛的世界。所以这个地方所讲的是指地缘呢，事实上所表现的是表着这个十个波罗蜜都圆满的。数缘的数在佛法里头，它的象征意义表示的是智慧。宫殿缘表示它一切德性的圆满，狮子座表示它佛法的光芒。所以呢，经里头有这么一段话，故云于此座，就在他在这个此座上，在狮子座上，于一切法成最正觉，自入三世其皆平等，其身充满一切世间，其因普顺十方国土。这里面呢，你觉得他很闲吧？第一堂课我为什么特别要用 Dr. Moody 所研究的那一篇 Life After Life 来世的那一篇东西作为我们讲华严经通论的第一堂所讲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在这一个比较心理学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心理学领域里头能研究得到接触得到的这一个生命世界精神世界的边缘的边疆，也就是我们有生之年精神世界的边疆，也就是我们临死的那个中阴身，我们能够得到的这个地方，在他这一本研究里头所提到的问题，就是说当他脱体了，他离开了他的身体，他马上感觉到自己又有一个体，很快就可以感觉到自己又有一个体，但这个体是无形的，没有形象，而他呢似乎认为